好，那我们就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开始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记载的，让我们在生命的思想当中蒙你的眷顾。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交托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来读第四章。第四章的话，那我们就先读一到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因此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合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各样的异端，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怜悯严守基督，
全身都靠他严重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示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二十一节。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真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好，那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的一开始的地方呢，一开始的经文有一个因此，因此，所以它有一个连接词在这边。因此就是把前面第三章前面讲的话要继续连接下来，所以这个继续连接下来的时候呢，那这个连接呢，那我们就要前面就要记得，我们已经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蒙神所拣选，上帝拣选我们是要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那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能够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然后将来万有也要在基督里成为一体。那么这当中这一个在基督里呢，它是一个前面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是上帝做成的，一方面我们是在那里被建造。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两个面向去解释， 一个面向是我们从神看我们，我们在基督里，上帝把我们做成；一个面向是我们啊，在人的当中看自己，我们是被放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做生命的建造。所以到第三，前面三章讲的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就是拯救我们，让我们被放入教会当中，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建造。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呢，前面三章已经讲得很清楚，基督徒的信仰不再是个人式的信仰。一般民间的信仰比较是个人式的，就是你要拜就是你的事，你不拜也是你的事。那你拜跟其他拜的人没什么关系，但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身体的关系，你跟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是强调的不单是个人生命的建造，更重要的是整体生命的建造，整体生命的建造。所以一方面我们会看上帝做的，一方面是人回应的，人回应的。所以两个面向在我们的思考里面都要有。好，再来一个，就是上一次跟大家讲的，因为要合一，合一最大的学习就是顺服。好，记得合一最大的学习就是学顺服。那上帝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要亚当跟夏娃学顺服，那希望是没有罪的干扰之下学顺服，但是很可惜的，两个人一开始就犯罪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变成是一个情境，是我们有新生命了，却是在罪的干扰之下我们在学顺服，或者说我们有新生命了，却在有这个救我饶我的救人的这个生命上，我们在征战学顺服。好，所以我们要真正要学的就是合一的功课。记得我们要学合一的功课。好，所以因此呢，所以一开始保罗就讲，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基督所救赎的，被基督所买赎的，那我们是上帝赐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然后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一个圣殿的材料，要被建造成为圣殿所以如果我们对前面三章都知道的时候，然后上帝的心意是他要使充满万有者来充满教会，就是神一切充满要充满我们。那这个充满是用什么来度量呢？上一次我们讲的是用爱，用基督的爱来量度的，再用爱来量度。但是这边我们一定不能弄错掉不是有爱就会有信。世界上的人认为有爱就有信，不是，爱不在先，信在先。信在先，因为我们是因信而生发爱，因为爱从神来。好，我再说一次，我们人都有爱，但这个爱呢不是上帝要的。我再讲一次，人都有爱，那是人的爱，上帝不要。你会觉得很奇特，因为这种爱，人的爱呢，通常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人的爱就是有条件、有限制、软弱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在经历的是什么？是有一种从信心而生发出来的爱，而不是爱再来生信心。所以这两个我今天先提一下下，在哥罗西书就会讲，使人生发爱的信心，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 当我们讲在这里第刚才第三章十七节的时候讲，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你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爱的时候，没有信，那这个爱就怎样，经不起打击，因为没有根基，没有根基。你说上帝 你爱我，那你给我爱，让我来爱人。但是当我们想要爱人的时候没有信的话，我们这种爱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我们的爱就是基督给我们的爱，是从信心来的。那信心是谁？信心是基督自己，因为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所以直接讲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信，基督就是我们的信，因为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讲我们在基督里，也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常常讲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所以这叫做信。所以信的本身呢叫做联合，就是我们跟基督，那么呢从人看是分开的，但是在神的那里呢，我们却跟他合而为一，合一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啊先厘清。因为这世上的人常常认为我只要有爱就好，但是如果有爱就好，我们就会讲因爱称义，对不对？可是我们基督徒一直强调，因为因爱称义就是罗马天主教啊中世纪的错，所以马丁路德才会讲因信称义。那他不是不讲爱，他是信才会生发爱，但是不能反过来变成因爱称义，不行。我们是因信的，因为一切起源是信，信才能够使上帝的爱成为我们的爱，信才能使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信才能使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是有根有基，信才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所以我们要厘清信跟爱的这两个差别。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他二十节后面讲说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这个要成就的一切是指说跟我们的爱心有关的事情吗？
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里告诉我们神照着他自己的荣耀，那么借着他的能力在我们内心里面运行，那么超过，那么如果我们讲成就一切那就好了，对不对？可是成就一切是什么？保罗就解释一下，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什么叫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对这一句话就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所求所想的可能只到一个层次，但是最后我们会经历到上帝所成就的远超过我们所想的所期待的。好，但是人比较多的时候是觉得上帝没有照我期待的对不对？没有照我期待，所以我们就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出上帝怎么样成就超过我的期待，我的所求所想的。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开始，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就是万有在他里面合而为一。那这个合一呢，从教会开始做起那教会合一，因为基督要充满教会，那合一才能够达到。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属教会，也都要在教会里面一起建造。好，那接下来重要的就是那怎么合一？怎么合一？知道吗？ 所以我们在讲到在基督合一，那简单讲就啊，在基督里就合一啊。那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所以呢，啊，里面实质的内容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第四章，因此我为主被囚的，保罗说，我现在在监牢里面，但是呢，我来规劝你们。好，劝这个字是用一个比要求软性一点，好，其实就是要求你们，好，但是它是比较软性一点，不是强烈的说你们当怎样，好，那么他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相称。德恩没有，原文没有德恩，因为我们为了翻译了解起见，加上恩相称。那如果跟恩相称的时候，我们就会换了一个这个理解上的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个偏差。这个偏差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报恩，基督徒应该报恩。对人来讲我们要感恩图报啊，对不对？就要报恩。那这样子的心呢会让我们落入一个危险。危险就是上帝你对我好我才报恩。好，那如果上帝没有回应你的祷告，你要不要报恩？你就说我不知道上帝对我有什么好啊，对不对？所以他原文没有，你就以当跟蒙召，就是你要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就是我们既然蒙神的召的，那我们所做的就要回应那个蒙召。那为什么？因为第二章讲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对不对？然后他叫我们活过来，然后呢又叫我们能够在当中行神美好的美善的旨意，是不是？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回应上帝对我们的蒙召，意思就是说，上帝召我们每一个人来，我们都是他的作品，或者我们都是他所做成的，要来行使他美好的旨意。那我们蒙召就是要怎样？就是要去行使上帝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我们蒙召就是要怎样？就是要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么呢一起被建造，对不对？这就前面讲过嘛。所以既然上帝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那我们蒙召呢就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么做神所要我们做的，然后呢也在当中建造上帝要建造的。所以你看这样讲下来，有没有讲恩典？其实没有讲恩典，他不是在讲恩典，他是讲，这边是讲上帝的荣耀，我们要以荣耀有份，以荣耀有份。那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荣耀要配得，荣耀要配得，对不对？就是今天你不能写一张考卷什么都不会，然后我说好，我给你荣耀，打个100分给你，那这个对你拿到这100分没有什么太多意义，因为它不相称，对不对？所以耶稣也是死而复活，神把他升为至高，其实他本来就是荣耀，但是因为要让万物都服他，所以就显出他配得来。所以启示录就讲说，你配得尊贵荣耀，配得。所以我们得救我们是不配得，我们蒙恩我们不配得，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去享受荣耀，那我们要配得。好，那我们就会问下一个问题，我怎么样算配得？好像我要有什么表现才可以配得，对不对？你们听我的意思会这样解读，但这里讲配得倒不是这样。配得是什么？其实这个配得还是上帝在做，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他已经把我们做成了，是不是？那我们要怎样活出我们配得？这蛮有意思的，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用还是用那个考试来讲，如果你现在好好念，你就会有个好成绩，所以好成绩你就配得。好，这是人的想法，对不对？所以这根源，你要配得是根据你的努力来的，懂吗？哦，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好，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的配得是什么？是我们愿意顺服，好，让上帝把我们放在他要放的位置上。这是被动的，前面那个配得是主动的，没错吧？是你要主动的牺牲，你要主动的花时间去念书，你要主动放下很多你想玩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的配得是什么？不是，我们基督徒的配得是上帝说我选了你，我把你做成，所以你就来做我要你做的。所以预备也是上帝预备，工作也是上帝指定，那我们就是学什么？顺服。我们是顺服，当我们显现顺服，我们配得。就是我们是一块石头，上帝说我要这样敲，我们就让他这样敲，他要那样敲就让他这样敲，他要这样修剪就让他修剪，知道吧？然后最后摆上去。所以我们配得是什么？是上帝把我们做成配得。
所以简单的翻译就是，我们不要寻常寻康想太遥远的事，不切实际的事，把今天自己的这个位分过好的每一天，其实就是最好的工作了。
对，
可是这个跟世界的想法不一样，常我们都被问说你要目标设定啊，你接下来的一年计划、三年计划、五年计划是什么，都讲不出来。
对，人都希望有什么丰功伟业嘛，是不是？那很多人认为说你没有那些你就没有刺激，就没有成长。但我说过了，我刚才跟大家讲，我们在世上最重要学习的是什么？顺服，是学习合一，对不对？可是人想要的是什么？表现。那你有那么多丰功伟业，最后呢？耶稣讲，你赚得全世界没有用啊，因为上帝要什么？让上帝就是要顺服，你怎么学会顺服？
应该就是说，你在什么位置上，就是把自己的位分该做的事情，嗯，像如果是你自己是妈妈，就是把妈妈的角色做好。
对。但是每一个角色都是顺服。好，那你今天是公司的老板，还是学顺服？你还是可以定你的目标，但是你的目标达到不一定是你在上帝面前上帝说嗯你做得很好，而是你的历程中你有没有学会那个顺服。
是我们在设定，就是我们在设定目标的时候，那假设今天我是一个 CEO， 那是这是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那我带公司成长，然后我带什么的，那不就是我把它做到很好，不是在顺服神的，神要我做的吗？
是啊，所以那你做公司的 CEO， 你承接的投资人，承接的这些，你努力去做，对不对？好，但是如果说这个 CEO 他只看到公司的业绩，看到公司的收益，这个人可能会为他鼓掌拍手，对不对？但这不一定是他得到上帝要。
所以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在这样状况之下，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是对事，但是我们在，但是神的重点是人嘛，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做新东，我们虽然达到这些业绩，但是我们其实重点应该是在我的员工的。我的员工的，比如说我对他的关心，我对他的福利，然后我对他的，比如说他们个人，可能我的人资，我就要必须加强了，去帮助员工，那才是神要的嘛，因为人资才是对人嘛。那我做 CEO， 我是不是就是把人资
的功能把它做得很好，那其实这是我对人，就是是神要的，人神是主要是对人，对不对？
对。对，所以上帝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历程当中，在每一个所蒙召的位置上，我们有没有显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要去思考。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节就讲，我们是蒙召哦，每一个人都是蒙召，意思就是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有使命。前面不是讲吗？你们恩召有何等指望？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上帝既然把这个恩召给我，那有何等指望？第一章讲的，对不对？那这里讲，那我们行事为人就要跟蒙恩召是相称，把恩拿掉，因为恩容易让我们觉得说啊，我是要报恩的人。好，那么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基本的。最基本的第二节跟第三节呢，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行事为人，回应神的对我们的呼召，回应我们的使命。所以第二节、第三节对每一个使命都一样的要求。这个就是什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二三节就是一个完全的指，就是所有的一个指标啊，指标。所以第一个，所以我们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啊，然后呢，一起在当中能够让把各房靠基督联络成合适，被他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所以要谦虚、温柔、忍耐、爱心。那你想，这每一样都不是个别化的，每一样都有对象，每一样都有对象。你谦虚，你一个人有什么谦虚？那你温柔，你是对谁温柔？忍耐，你是对谁忍耐？所以它都是有一个情境的，有一个对象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整个被再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学习的就是谦虚。谦虚，谦虚是什么？谦虚就是圣经讲的谦虚，就是我们能够愿意把自己从跟别人同等的位置上放下来自己，从同等的位置上放下来自己，所以谦虚就是讲到耶稣讲我的心柔和，谦卑，就是那一个谦卑。那这个圣经讲的谦虚呢，就是你要先在你的位置上守住你自己的那一个本分，守住你那个本分，然后你对人的时候，你要愿意放下自己来，把自己放下来，不是一直想自己当得的、应得的。好，那圣经给我们很多很多例子，很多例子。好，那我就用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典型的例子。扫罗是被神所高的王，对不对？先，大卫是后面高的王，在后，是不是？但是扫罗王就要杀大卫，所以扫罗一直杀大卫都没成功。然后有一次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躲在洞里，那扫罗也想进洞里去，对不对？可是在他大解的时候，上大号的时候，那么大卫的旁边人说，哎，太好了，这就是上帝给你的机会啊，对不对？从人想就是上帝给我的机会啊，上帝答应你的祷告了，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面，交在你手里了，那所以你要怎样？ 这个理所当然啊，上帝你把我的仇敌带在我前面来，那我就把他给什么杀了，对不对？所以我要不要自责？不用。但是大卫想杀他之前发现不行了，他内心自责了，因为这是神的受膏者，我怎么可以杀他？所以他就把他衣袍割下来，对不对？割下来以后他就很自责，然后旁边人就觉得很不解啊，明明上帝听你的祷告啊，你不是祷告什么上帝啊，把仇敌交在我手里，不要让他一直追杀我，是不是？好，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来讲，哎，大卫你怎么这样做？好吧，第一次就放过。那扫罗看到大卫没杀他啊，第二天就痛哭流涕啊，说我错了，我儿啊，我错了，你才是好啊，对不对？那扫罗就回家去了。可是扫罗有没有停止追杀大卫？没有啊。后来西弗人跟他讲说，大卫在我们这里，他又来了，对不对？来了以后，上帝又做一件事情，上帝让扫罗睡在所有的军士当中，可那一天所有的人都睡了，睡死掉了，有没有？然后大卫跟亚比塞就下去了，然后亚比塞跟大卫讲，你让我杀他，我绝对只刺一枪就够了。你看所有的人睡了 都死，对不对？大卫说不行，他是神的受膏者，谁可以杀他而没有罪呢？所以大卫就拿着他的枪跟那个水壶走掉，有没有？好，那第二天再告诉扫罗。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学习，知道吧？从人看你第一次不杀，那第二次呢？这些人为什么会睡在那里睡到都没有动静？这不就上帝安排的吗？对不对？而且上次是扫罗自己讲哦，我儿啊，我错了，对不对？那扫罗自己发誓哦，是不是？那你这次呢，你杀他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对不对？在上帝面前会不会被责备？不会啊，因为这些从人想都是已经完完全全的可以杀了，可是大卫不杀，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意思就是什么？因为扫罗是上帝的，上帝自己选他做这个位置，谁可以去违背？谁可以去违背？
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是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如果今天只是大卫我一个人的话，我会凭我的自由喜好，是跟着我的人也没送。
对，大卫也是一样啊，所以跟着他的人就不爽啊，所以大卫要怎么办？所以大卫能够让跟着他的人可以在那边，像亚比塞这个人当然就会觉得大卫你怎么，你要怎么想大卫？所以我们人都是用结果论，是不是？如果这一次没杀扫罗，后来假设了，假设后来的历史的发展是大卫被杀了，那亚比塞会说什么？
那时候真不该听大卫的话。
对啊，是不是？人都是从结果论嘛，是不是？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大卫这个叫合神心意。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环境是很单纯的，就只有大卫被扫罗。可是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是很复杂的。我今天如果不做，假设我今天做生意，我看到一个机会，然后我不把这个公司给压下去，可能我就错失一个强大的机会，然后我有，那我可能本来我的员工可能可以，因为我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做了这件事情，我把这个公司那个，然后那我的员工就会因此有好处，然后但如果我不这样的话，我在未来的路，我可能要像大卫一样，就是我可能还要经过好多呢，那我怎么对我的员工交代？这些人要生活，然后整个环境，然后我旁边还有跟我同样性质的公司，然后他可能也会来跟我竞争，那这样子我本来有这个机会是捷足先登，那我现在没有因为这样做，然后那其实那我怎么样对怎么样做嘞？然后就是这是不是魔鬼的试探？就是说对大卫来讲，这是不是魔鬼对他的试探？试探说他对神的信心
我们都看到的是他大卫是怎么样的去遵从神的受膏者，可是我们魔鬼，这是魔鬼的试，撒旦的试探吗？就是说撒旦，这是撒旦对大卫的试探，我们都没有很少听到说这是撒旦对魔鬼的试探，对那个大卫的试探，
这就是试探，就上帝摆着一个去考验他，
对神是考验，但是
对魔鬼对他也是一个试探，看你大卫会怎样，会不会留下一个画饼，留下一个将来的破口。所以你刚才提的跟大卫当然不一样，因为大卫很清楚知道上帝给他的应许。那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就是一般社会上的标准在做，所以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我们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要求用在别人身上，不行。圣经里面的要求只能用在谁？我们自己身上，只能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一个人在公司里面，他只能照世界的法则走，但是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在当中我们还是要在意公义跟怜悯。好，所以我刚才讲的谦虚是什么？谦虚就是说你要能够去思想啊，你要去思想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应许跟给你的，那你愿不愿意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去看到一个位置，是这些人啊，在上帝的眼中，在上帝的手中是如何，这样才会叫我们谦虚。你看到一个人啊，你才能够放下自己，要不然我们的谦虚会变成一个品德，品德，那品德做到了以后，我们就会怎样？
骄傲。
好，但是谦虚不是，谦虚是因为我相信我今天的我，上帝给的，今天的他也是上帝放的，就你认定主人是谁，简单讲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神在当中做主，所以这样我们就不会什么，我们就比较能够收敛起我们自己，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谦虚就是耶稣讲你们要学习我，就是说耶稣他说他是神，可是他到地上来，上帝说你做人，所以他就怎样，就做人，这就谦虚了，对不对？因为他可以，他是神啊，可是他却愿意遵照上帝的旨意做什么人，做人。所以第一个是谦虚，是我们的心啊，对我们自己。所以我讲谦虚，一方面是尽本分，一方面就也是愿意让我们去从当中看见啊，这是上帝自己的意思跟安排，所以我们去尊重那一个位分啊。再来第二个是温柔，好，温柔跟谦虚一样，温柔是你本身真正的温柔是顺服神的安排，好，谦虚是顺服上帝给你的位分，好，然后你去看人，也去尊重每一个人是上帝给他的，好，那温柔是你顺服上帝的安排，你顺服上帝的安排，好，你上帝既然这样安排的，那我就怎样，我就愿意顺服下来，我就愿意顺服下来。那我们人什么时候会怒气冲天，就是我们常常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当有一个人实在很不讲理，我们就说他怎么可以这样，是不是？但是上帝既然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我们就要怎样，我们顺服上帝的安排，不是那个人对哦，是我要让我的心知道上帝如果这样安排，我要顺服那个安排。好，我用圣经做例子啊，尼布贾尼撒做了一个梦，对不对？那做了一个梦以后，他怎样？他忘记了， 是不是？然后他就说怎样，如果你们这些术士不给我解梦，我就把你们通通都杀了，是不是？那所有的人第一个念头就是什么，你这个王自己脑筋不清楚，你发神经了，那我们都要陪葬，对不对？你自己做梦不讲，那我们怎么解，是不是？但是温柔就是什么，那上帝居然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那这个王就是这样，那我接受他，我所谓的接受就是说，我在这个上面我不去那个什么花力气去抗衡这件事，花力气去抗衡这件事，而是真正用心在怎么样在我这个位置上求上帝帮我。所以这个但以理就跟太监长讲说，哎，给我时间去祷告，对不对？然后跟他同伴说，我们一起祷告。这个就是温柔，温柔就是我们顺服神就是这样安排，好啊，那既然这样安排，那我就求上帝怎样，你要帮我，因为你把我放这个位置啊，你把我放这个位置，那么再来是忍耐，忍耐呢，就是你接受外界人所给你的对待，你接受它，你接受它，人给你什么样的对待，你接受它，啊，说，这个接受呢，啊，它本身来讲，啊，不是说你失去了你自己，你还是你，那你就接受它。就好像保罗跟希拉被关到监狱去，被打了，对不对？被上了木狗，是不是？忍耐是什么？就是接受，接受了以后，所以在监狱里面，他们就可以唱诗歌。唱诗歌，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去想，他如果他脑筋一直在想，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打我？上帝啊，我来传你的福音，那么你就为什么让我被人家打？这样子就没有忍耐了，知道吗？因为我们一直在抗拒加在我们身上的。那忍耐是什么？你接受加在你身上的，然后你接受它嘛，然后你就可以唱诗歌了。好，所以前面先讲谦虚、温柔、忍耐三样，所以你会发现我在解这三样的时候，都一个重点，就是谁做主？神做主，是神，你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是神，你这样安排，是神，你要来作为这一切，那我是怎样，我就顺服下来。所以谦虚、温柔、忍耐这三样是顺服的操练的那个核心。如果我们要操练顺服，那谦虚、温柔、忍耐三个是对我们自己。再来对人，你就是用爱心去宽容，用和平去联络，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所以这里讲对人的话呢，第一个宽容呢，宽容本身是针对不是那个对错，别人犯错了你当作这不算一回事，这不叫宽容，不是宽容，是别人得罪你的，别人得罪你的，但你不去追讨他的罪，别人亏欠你的，你不去追讨他的亏欠，这个叫做什么？宽容，宽容。那你要用爱心去宽容，去宽容。那这个部分呢？主要讲的不是财务的那些部分，只要是你这个人本身的人格，别人对你的人格，别人对你的误解等等，那你就用爱心去回就好。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 也不是跟对方说没事没事。
好，因为我们怎么让人家知道说，还是说你就都不说了，你都不说，他以为他的没错啊？那你明明他就错，然后他你不说，他就觉得他没错，然后你就一直好，我就宽容。可是问题是，这个宽容可能到最后被操练到是其实是没有爱心的宽容，然后可能是充满怨恨的宽容，只是我跟你是讲不通的。
好，
然后那这种怎么去处理这样子的这种宽容，就是。
宽容哈，我们什么时机讲？我们什么时机讲？如果我们讲的时机，我们讲的时机是他对我们怎样，我们讲的话，这个时候他不一定容易听劝，所以我们讲的时机是在什么时候会比较恰当？当他对人的时候，当他对人的时候，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站在一个什么，
这样就有一点像逮到机会了，你今天都在我手上。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第一次大卫跟扫罗讲割了他的衣袍，对不对？扫罗虽然后悔了，但是还想杀大卫。那第二次以后，扫罗就不再去追杀大卫。第二，
有的人不会像扫罗一样就是他还是一样就像怎样，他过了阵子他就忘记，然后他又
有可能扫罗一开始也一直忘。
我不会觉得扫罗悔改不追杀大卫，是因为他后来他自己不招聘。因为要打仗的是没有空的。对，如果今天没有要打仗，搞不好就第三次。
对，这些都没错。重要的是，我们都留一些机会给这些人去反省。我们都留一些机会。
担心，因为我可能还撑不到第三次，我的员工都跑了。他们看到这个老板有问题，精神很有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我还是回到一个原则，就是比较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原则。为什么？所以信心是一个蛮艰难的原则。所以实在信心蛮艰难的，我不敢，是蛮艰难的，对不对？因为你看我们读路德好了，是不是他婆婆跟他两个媳妇讲，你们回去吧。两个媳妇一开始都觉得不应该啊，让婆婆一个人孤零零的不应该啊，所以两个人都要留下来，对不对？然后他婆婆又讲啊，你们留在我这里没指望啊，我也不能够让你们 有小孩有依靠啊，有将来啊，是不是？所以他讲了一段很 合情合理的话、是不是？然后他又很坚持啊，所以路德的嫂嫂就离开了嘛，是不是？但路德还是坚持怎样留下来。所以信心往往是这样，信心的艰难度在这里，就是说我们人能够撑到合情合理，已经好像已经尽我们的本分了，尽我们的本分。但是呢，我们跟蒙召要相称的时候，还是一个思考，就是到底我们谁做主。但我不说我们一定要怎样，如果我说我们一定要怎样，那这个不行，因为律法会叫人犯罪，知道吗？我不说，我只能说我们求主真的继续帮助我们，继续帮助我，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我们这一次的这样的选择，这样的作为后来会怎样，是不是？大卫第一次不杀扫罗，那后来扫罗又来追杀的，他旁边的人一定是哇哇叫啊，对不对？上次你可以杀不杀，你看现在我们逃命，是不是？那万一又逃得很辛苦呢？但是一直被念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承担那个后面，所以信心往往是这样。
所以就
我们就是一直，所以信心它本身是这样，未见之事的确据，就它还没有见嘛，那我们怎么办？就是等，等。所以我们对许多事情上，你看我们很多真正超凡的事、重的要的事，都是等。许多时候就是要等。好，所以在这里记得，我们用爱心去宽容，然后用和平去联络，和平就是平安，就是平安，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呢，这个和睦是要极力去追求的，极力去追求，意思就是说和睦会跑掉，所以你要去把它追回来。那和睦很容易跑掉，很容易跑掉，因为人跟人之间呢，有各式各样的情境都会发生，所以和睦很容易跑掉，很容易跑掉，因为我们人的心思也都有各样变化，是不是？所以你们最容易体会和睦跑掉，就是跟你的家人相处，就突然之间就有人不高兴了，就是和睦就跑掉，可是他什么事情让他不高兴？那有些时候你退一步想，其实也没什么事啊，干嘛要不高兴？可是他就不高兴了。那如果说一个不高兴，另外一个也不高兴，然后就可能就把整个那个气氛给搞砸掉了，是不是？所以和平彼此联络，这个是一个要追求的，要追求的。再来一个呢，是我们做这一切要知道圣灵在保守，圣灵在运行，所以我们竭力去保守，其实就是我们竭力的让自己顺服圣灵，我们竭力的让自己顺服圣灵，因为圣灵在保守这个一，保守这个一。圣灵的有一个对整体的工作叫做洗，受洗的洗，我们是借着圣灵洗入一个身体，圣灵要把我们洗，然后把它放进到一个身体里，洗放进到一个身体里，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受洗，他是受洗进入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要跟受洗的弟兄姐妹提，就是说你受洗了以后，你就属于教会，你跟教会不可以分开，你受洗以后你就要进入教会，因为圣灵把你洗入一个教会，你变成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那这个肢体如果离开教会，这个肢体就不能活，对不对？因为他就失去他的功能了，因为他不在那个身体上，不在那个身体上。所以第四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就是告诉我们，那么呢，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合一，那合一就是要学习顺服，学习舍己。那怎么样学习这些？保罗说就是谦虚、温柔、忍耐，记得这三个面向，三个面向就是给我们做一些思想，其实它的根结点就是只有一个，让神做主。然后我们对人要尽量的用爱心去宽容，然后彼此的和睦要去追求，因为它很容易跑掉，很容易跑掉。然后那么圣灵在运行，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去让我们的心去顺服那个圣灵，那么让整个能够合一。所以整个这些事情呢，换一个角度讲，这个叫服侍神，知道吧？服侍神，服侍神，因为这是上帝要做的嘛，那我们做这些都在服侍他，我们做这些都在服侍他。所以耶稣就跟我们讲，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对不对？我心柔和谦卑，是不是？ 那柔和谦卑，然后耶稣的努力，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两节，他怎么样啊？谦虚、温柔、忍耐，怎么样用爱心去对待这些对待他的人？怎么样极力的去保守那个和平？那个和平，那怎么样去极力的保守？他一直用心的去做这些事。那第四节下来告诉我们，这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啊，前面第四节开始讲，因为呢，他用七个一来讲，那么上帝要的一，这个一呢，第一个圣灵在做主，所以只有一个圣灵，所以他不会变成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的一，不会，只会变成一个的一，因为只有一个圣灵。那么我们都蒙召，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指望。那记得这个一个指望不是说你有一件指望而已，不是哦。一个指望说我们的指望都相同，我们都是相同的指望，不是你的跟我的不一样，我的跟你的不一样，不是，我们的指望在乎神，对不对？所以上帝要给我们都一样，所以前面告诉我们，我们恩召有何等指望，就是让我们能够将来在神那边承受基业的。那么我们只有一个主，都一个主人，一个主人强调的就是我们要让耶稣做主。许多时候我们会有纷争，是我们 有人不让耶稣做主，自己想做主，自己想做主。再来，我们只有一个信，那在这里没有讲一个爱，讲一个信。那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基督徒在中世纪的时候，整个罗马教会的解经出毛病的其中一个要紧的点，就是他们是因爱称义。那我们基督徒是讲因信称义，那不是我们不看重爱，我们的爱是从信生出来的，因为爱是从神来，所以我们是借着信去领受这个爱来爱人。所以这里就跟其他宗教做一个非常大的区隔，世界上的人会说，你看这些宗教的人也这样有爱心，有爱心，有爱心，对不对？那严格说来，这个爱心跟我们基督徒讲的爱是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讲的爱是什么，从神来的爱，这些爱是从人来的爱，这两个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爱是从神来的爱，那从神来的爱是什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怎么样先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上十字架，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爱人的时候，是从这一个立场去领受跟出发的。所以呢，保罗讲一个，他说每一个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有没有？保罗不是讲吗？保罗在罗马书讲说，我都欠债哦。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要努力去传福音，对不对？那这个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领受福音，那对所有没有福音的人，我们都欠他们的债，这个蛮有意思的。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用钱来讲，就是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这一笔的时候呢，好像都已经把别人身上的都已经怎样收刮过来了，是不是？那为什么保罗会讲他欠他们？因为保罗，如果我们要讲真正我们欠，我们是欠谁？ 欠神了，对不对？我们不是欠人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思想。那保罗为什么说我都欠他们啊？欠他们就是说我不还不行，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思想。所以我用这个来举这个例子来讲那个爱。如果我们的爱还是人认为的那种爱，那就不是圣经要的。我们讲的爱是因为我们信，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好，那如果不是因着那个信来的爱，你也是对世界有帮助，也是对世界有好处，但不会让人得着生命的啊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主，一个信，记得我们只有这样的一个信，这个信其实就是一个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信。还有一个喜，因为喜是神把我们洗，或者刚才我讲圣灵把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这是圣灵做的。那不管谁替你施洗，你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时候，那么这是父子圣灵的工作，的工作。啊，最后这里讲最后一个就是一个神，一个神啊，就是我们相信的，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一个神，神。啊，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他用这三个来告诉我们，我们有七个一，为什么是合一的？因为最终有只有一个神，他是超越一切的，他也贯彻一切，贯彻一切，就是照他的旨意贯彻一切。再来是他自己运行一切，运行一切，住在众人之间啊之内，啊住在众人之内。那这个保罗的用词也非常的谨慎，超乎众人之上的众人啊，他用中性的词，啊冠乎众人之中也用中性的词，啊。住在众人之内，用阳性的词，阳性的词，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他都住在他里面，是那些被他怎样选召的人，但是他在众所有之上，就在所有之上，他在一切中贯彻他自己的旨意，就是贯彻他自己的旨意，但谁有他住在中间的？所以保罗，我们和合本只能翻了，因为我们中文没有中性、阴性、阳性的名词啊。
阳性是 positive， 不是男性。
不是男性。
那个阳跟阴他们怎么分？
啊，它有一个是有些是用来做区隔你指的对象的连结，指的对象的连结。所以啊，阳跟阴有些时候我们就可以，比如说你们，哎，他用阴性，我们就知道他是对一群什么女生讲的，啊，用中性，我们就知道他是指的一些不是人之类的物质讲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在写的时候蛮仔细的。所以第六节就告诉我们，合一是什么？合一就是天父的心意，由他在当中掌管跟应行，还有成就的。那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我们更是需要保守这样的一个合一。好，第七节，我们每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第七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是合一，都这七个一，我们都相同。但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我们在什么地方不一样？恩赐不一样。好，这边我讲一下，我们的生命、身份、地位，在上帝面前都是什么？一样的。好，但恩赐怎样？不一样。好，十一节讲他所赐的等等等，表示职分不一样。所以教会里面呢，啊， 可以恩赐不一样，职分不一样，知道吗？但不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儿女的位分不一样，生命不一样，知道吗？就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不是都一样，给我们的指望都一样。所以这个我们不看清任何一个人，知道吧？哦，但你说都一样，那怎么不一样？恩赐不一样，那恩赐不一样，所以职分也怎样？不一样，职分也不一样。好，第八节跟第九节、第十节就解释了，八九十呢要解释这个不一样的恩赐。不一样的恩赐，好，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不一样的恩赐才要来完成那个他要充满教会，所以他是借着不一样的恩赐来使他的丰盛充满教会。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督要衍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那要充满万有就要先借着恩赐来充满什么？教会。所以一个人说我有恩赐，那你有恩赐就有责任，什么责任？在教会发挥的责任，因为上帝已经给你了，对不对？就是上帝给你恩赐，那你就有恩赐的责任。好，那么这里第八节告诉我们，他升上高天的时候，那么呢，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第九节就讲，哎，基督既然是升上高天，那么呢，所以他要先降下地上，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第十节就告诉我们，那一个降世的基督，后来为我们死而复活，升入高天了。那么那一位呢，啊，就是他的心意，他的心意就是为了这个合一。为了这个合一，使他能够充满我们，就把各样的恩赐怎样赐给我们，赐给我们。那这个恩赐呢？啊，是什么样的恩赐？掳掠的仇敌，我们会以为说，耶稣把仇敌的恩赐都拿走了，所以现在的撒旦跟他的邪灵都没恩赐了，好。我们会想这样，其实不是这个掳掠的仇敌，意思是讲胜过他们的权势，胜过他们，胜过他们就是得胜的各样的权势。他的重点在强调得胜，得胜，上帝把得胜的这些所需要的恩赐都赏给我们，得胜的不是因为耶稣升上高天以后撒旦就会变笨，能力就变小，没有。好，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跟第六章有关，所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呢，约翰看到几个异象，异象，那这个异象，启示录第十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那个两个国度，两个国度的征战，两个国度。那么启示录第十二章我解释一下，第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有个妇人。身上披着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好，先看有一个意象，是一个妇人，对不对？她在生产很辛苦。好，那第二个第三节，另外又一个意象，就是一个大红龙，七头十角，头上也戴着七个冠冕，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被摔在地上。那龙就站在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的时候要吞吃他的孩子。好，那龙是谁呢？我们看第九节， 那个龙就是古蛇，叫魔鬼，就是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大红龙七头十脚，他尾巴拖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撒旦跟他的随从他的使者一同被摔到地上来，对不对？好，好，那么呢，然后啊，所以天上的星辰，意思就是啊，天上的属星辰的那一部分的天使有三分之一跟他跑，好，星辰就代表天使，所以邪灵很多，哦，多得不得了。然后呢，好，那么记得龙要等这个生产的妇人生吃孩子，要吞吃他，对不对？好，第四节，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好，这个男孩子是谁？基督，对不对？因为基督才是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好，那么然后呢，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被神为他预备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好，然后呢，那么呢，这时候龙就跟米迦勒这些征战，第七节，征战的结果呢，第八节，他们没有得胜，天上没有地方。好，第九节他就摔下来了，对不对？好，第十节他讲救恩能力国度基督的权柄来到了，这叫上帝的果，知道吧？好，所以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对不对？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就是什么？上帝的果在天上开始了，知道吗？好，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不对？那真正开始是耶稣死而复活，在天上就开始了，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基督的权柄现在怎样来到了。好，那么下面的比较紧张，然后他说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那我们知道是谁，对不对？好，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所以刚才有讲他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所以把得胜赐给我们，对不对？好，包括他为我们死。好，所以保罗有讲哦，谁能控告我们？有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对不对？谁能定我们的罪？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已经在那一个控告者面前，我们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那下面那个不要忘，跟自己所见证的什么道？所以我们得胜是靠真理，而这个真理怎么样得胜？是我们要能见证的真理。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我们在做属灵的征战。好，下面那一节，我说紧张在下面那一节，十二节，所以诸天跟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下面呢，地跟海怎样有祸的，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混混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好，那十三章就讲地兽跟海兽，知道吗？无底坑上来的兽。所以地跟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黑暗的国度，知道吗？他用地跟海来表示属灵的征战的国度。好，十三节，龙看自己被摔在地上，那么这个男孩子已经升天了，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办？他就逼迫生男孩子的妇人，那上帝就给这生妇人呢有大鹰的两个翅膀，但是两个翅膀就上帝给他能力，他就飞到哪里？旷野。第六节说旷野是什么？是神预备的地方，然后在那里被神养活一载两载半载，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跟蛇征战，蛇想吞我们，而用水冲地开口帮我们。十七节，好，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娶予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好，那么这个妇人的儿女是谁？好，等一下，妇人的儿女是谁？基督徒，对不对？很清楚嘛。就那妇人是谁？基督。所以妇人代表一个国度，后面就会继续用这个观念。所以大巴比伦不是淫妇吗？那就是撒旦的国度。妇人我称他弥赛亚的国度，这样了解了。所以弥赛亚的国度从哪里开始？从创世纪就开始了，有没有？创世纪就开始写弥赛亚的国度了。
妇人脚要踩在蛇的头上。
对呀、啊，所以你看从弥赛亚的国度从创世纪就开始，对不对？好，这些属灵人，耶稣都会从他们身上出来，有没有？刚才我们讲路德算不算？算。路德前面他玛也算，一直到玛利亚也算，对不对？我们也算这妇人所生的，知道吧？没有怀孕的要比怀的所生的儿女更多，所以这叫弥赛亚的国度。所以这个你们就可以明白，耶稣来之前有没有属基督的？有，因为他们属弥赛亚的国度，就上帝的国度。那我们也是属弥赛亚的国度，只是一个在基督来之先，一个在基督来之后。好，那另外一个刚才读这么多就是要解释他掳掠的仇敌，知道吧？就是耶稣得胜了，得胜了以后撒旦就不能在天上，记得那个天上是指上帝的地方哦，诸天快乐，对不对？那撒旦没有办法去诸天闹的，就在哪里闹？在我们现在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灵界，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所以耶稣称他是世界的王，知道吗？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知道撒旦从创世纪一直以来就是想要吞灭弥赛亚国度里面的人，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属灵的什么征战，直到如今。所以保罗讲我们要把人从黑暗中引到什么光明，因为人在撒旦那个黑暗的国度里。好，那回到以弗所书，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耶稣升上高天，因为他道成肉身，那么存心顺服，记得顺服以至于死，对不对？那神就把他升到什么至高，那么升到至高以后，所以就把得胜的权势跟得胜的恩赐赏给我们。所以耶稣讲的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得了恩赐。所以这边就要告诉我们，第七节就开始告诉我们，我们要合一，那我们蒙恩了，要合一，那是呢，我们恩赐都不一样。那第十一节告诉我恩赐从哪里来，恩赐是耶稣得胜以后赏给我们的，赏给我们。那十一节告诉我们他所设立的或者他所赐的职分，有使徒的，有先知的，有传福音的，有做牧养的，有做教导的。那我们这个职分呢也可以宽成一个位置，所以就变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是吧？那么有牧师教师所以有两种解释，一个把这五样当成恩赐，又把五样当成职分。但从他所写作的方式，前面已经讲恩赐有不同，后面就讲职分有不同。那后面职分的安排偏重在按着需要给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有什么，我们现在有传福音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使徒先知，但却没有以前的使徒跟先知。所以以前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写旧约先知的先知，也没有写新约先知的使徒，因为已经完成了，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第二章告诉我们他们是根基，他们是根基。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是房角石，使徒跟先知是什么？根基。那我们在上面被什么建造？所以使徒跟先知留给我们的就是什么？
圣经。
所以他们所得的启示就在这里，这样了解吗？那当然你们会发现有些教会称某些人是使徒，而是先知等等。那记得他们的话不等于圣经，对不对？不像旧约时代，不像耶稣跟耶稣的门徒，不像，所以呢，他们讲的是广泛性的意思，但是记得他们不是根基，要不然我们就要把他们的话拿来想了，这样知道吧？广义的你说他们是使徒，有人说我出去建立教会我就是使徒，那你就使徒吧，但是圣经有讲，这边有讲传福音的，对不对？所以他把它分出来，所以一般比较前后文严谨的话，我们不用使徒跟先知这两个，免得让弟兄姐妹有混淆，这是我的做法。我们都是做门徒的，那是我这里要特别讲，使徒跟先知的不一样，是在时代性，上帝要做的事不一样。所以我上一次有跟你们讲，到耶稣的时候，你看不到耶稣跟先知对话，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个人说我是先知，耶稣你来跟我对话？没有，只有文士、法利赛的，是不是？那其实施洗约翰别人也认为他是先知，对不对？可是他在耶稣面前有没有说我是先知，我奉耶和华的名，有没有？没有。因为耶稣已经讲了，过去的先那一类的先知兴起到谁为止？约翰。那我们现在做先知是什么意思？我们是把先知已经讲的话，使徒已经讲的话再讲，引出来讲，知道吧？我们是做这种先知，了解吧？就是说我们仍然说这是上帝说的话，可是已经是先前使徒们听过耶稣讲的话，先知们讲的话，我们是做这种先知，这样了解吗？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做先知讲道，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看成是那样的先知。什么样的先知？就是上帝的话先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再去用上帝的心意告诉人。所以我跟你们讲，先知最重要的是体会上帝的心。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领受上帝的话，体会上帝的心，然后告诉人。所以我们
很多有些教会说某个人是先知都好像是说他的话说了之后不久会应验，好像我听到很多都是说他说那个先知，然后他就说他就好像说个预言，然后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就会说他说的话会应验。我听过很多弟兄姊妹都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蛮可惜的，
就是说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应验的先知要怎样？对啊，可是这些人没有啊，对不对？像最近美国发生的，多少人说他们是先知，说川普会赢，对不对？那很明显川普没选上啊，那有人出来认错啊，那这些人还抓着认错的人说他们没信心啊，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不用仔细看圣经写的，我们就会，因为我们人人喜欢做先知，那我就直接讲，我们喜欢这样，好像我可以知道一些你们不知道的，我可以先知道一些将来的事。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在撒母耳之后，以色列人很多人学习做先知，有没有？先知的门徒，对不对？可是到耶利米时代之后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学够教训了。耶利米的时候多少先知？多少先知？是耶利米的时候的先知啊，而且上帝的写出来被惩罚的先知很多，对不对？不是有一个先知说，耶利米你不可以讲吗？对不对？耶利米就说，好啊，你不让我讲，然后上帝说你活不过今年了。好，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啊，我就讲28章29章，你就看，你看好几个假先知啊。你看耶利米书28章，28章，我举耶利米就讲几个先知啊。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啊登基第四年，那么呢，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跟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两年之内要把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通通带回来。你看上帝有没有这样说？显然没有啊，因为这跟耶利米的信息不一样，对不对？他是跟众民讲说，两年以后被巴比伦王掳走的这些人都会回来。那我耶利米第五节，耶利米就说：“阿们，阿们，因耶和华真的这样说，对不对？”他说这个也是我希望的啊，但是呢，事实上是不是？他说不是。然后第十二节，先知呢，他就耶利米走了以后，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耶和华说。”你把木轭折断，我就给你铁轭。你告诉他，那耶利米就去告诉他。十五节，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你看他是先知哦。哈拿尼亚，你要听上帝的话，上帝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什么谎言？所以耶和华说，我不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第十七节，这样哈拿尼亚当年七月就死了。他五月讲的话，七月就是。好，29章，好，先知耶利米叫他们呢安心在巴比伦，为巴比伦城求平安。我们不是讲吗？第七节，我使你所被掳到的那城，你要为那城求平安。这句话从这里来的。第八节，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跟占卜的诱惑，不要听信他们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说的是假的。然后呢，那么呢，那人听不听耶利米的话？当然不听啊，当然不听。所以21节，你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这两个，这个西底家不是王，是另外一个，两个也是假先，他们是托我名说假预言的，我会把他们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那么他第22节，在火中烧，因为他们托我的名说假见证，托我的名做假见证。那么呢24节，论到尼西兰士玛雅，你要说，你这个假先知。然后30节，耶和华说，你既告诉他们，我没有让这个人说，所以32节，所以耶和华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士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见得见我所要赐给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的悖逆的话。你看28章29章讲什么？ 讲耶利米时代很多假先知，那么他们讲的话百姓都喜欢听啊，对不对啊？我们很快就可以恢复的，我们很快就可以怎样怎样，是不是？那上帝用两章讲这几个人上帝的作为，一个马上死掉，两个后来被火烧，还有一个更惨，他跟他的后裔都怎样失去上帝的应许。所以为什么耶稣时代没有什么先知了？因为怎样，他们知道先知不是那么好当。
哥，我在20年前啊，就听哥哥有些人问他，就说他说哦，就是有什么就是什么先知或者什么使徒，我们来到新竹做特会，他们就说哦，台湾的福音要从新竹开始，怎么怎么怎么之类，就说台湾的福音要从新竹开始。然后呢，我是不知道这样十几二十年过去，台湾的福音有没有从新竹开始兴旺，我是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们比如说他们说预言嘛，那预言有时候不见得是很快就会实现，所以有些教会呢，他们就会开始为这个先知说的预言去祷告，他们就会为这件事祷告。然后呢，那我是。然后就希望说他说的是能够就是说能够成就这样。那我是不知道说他们像这样子的状况是怎么样。比如说我说第一个其实台湾的福音会，因为他说那个人看见他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看见说是台湾的福音要从新竹开始这样。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些人会为这种会是为一些某些先知或使徒的预言，然后大家就会为这些事情祷告这样。那这个祷告不晓得是神的话，就是神的意思，还是说是他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说。当有人问的时候，他就说哎，我们这个先知这个特会，然后他说这件事情，然后那大家都心里很火热，然后就要为这件事情祷告这样。那也不知道说后来没有继续，知道，然后也不知道说到底是这个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是怎么发展，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这样。
其实人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人其实蛮健忘的，那时候大家这样子啊轰轰烈烈的冲啊冲啊冲啊，对不对？可是十几年之后人就忘了，忘了，所以蛮可惜的，就是人没有再去重新去想先前他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去想，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会引造就让一些人在那边冲锋啊，但是结果呢，所以最明显的就是1995论八月的事，对不对？多少人听了他们，那结果呢？结果没有发生以后，这些人，所以我才说，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去思想，主没有这样说，主给我们是圣经，给我们是圣经，好好的啊，好好的，因为我说过了，天父用真道生了我们，也用真道栽培我们，不用那些栽培我们。所以11节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我说的如果从第二章看，那个是根基，现在有的是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那么这当中很重要的牧师跟教师呢，只有一个定冠词，就是特别有一个冠词，那这个特定的冠词，那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是说上帝要建立教会，一个是有人去传福音，然后再来在教会里面要有人做牧人跟教导。牧师其实就是牧羊人，教师就是做教导的，那么第12节说上帝赐的这些做什么，就是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那么呢各尽其职。那和合本的 中文的翻译会有个问题，这个各尽其职的各，不是指前面这些人，而是指所有圣徒。记得这个字是指所有圣徒，就是上帝赐的这些不同职分，为了要成全圣徒，让所有的圣徒能够每个人尽自己的职分，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我刚才讲，每个人在教会都有他的职分，都有他的职分。那么上帝设立的这些是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尽自己的职分，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有一些人错误的理解，会觉得哦，教会就是啊，服侍的人去做就好，不是，他是各是指所有的人。那有些人就会跟我说，啊，我什么都不会啊。我说，你会不会唱诗歌？你只要会发声音，会唱诗歌，你还会唱诗歌吗？对不对？其实弟兄姐妹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最重要需要会的是什么？听到，你知道吗？耶稣到马大跟玛利亚家，耶稣就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听到。很多人会觉得我很重要，是因为我在服事，我在施会，我在领会，我在唱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玛利亚的事，知道吗？哦，当然不一定玛利亚做这些的，简单对比是这样。其实真正重要玛利亚，不是玛利亚，马大，真正重要玛利亚的事是什么？听到，是接待耶稣，用心灵跟诚实去接待耶稣。接待什么？接待耶稣在讲什么。所以你们知道主日聚会来到上帝面前，真正得上好福分的是什么？听到的人。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讲，你到教会能做什么？你就要讲听到，听到是最重要的。你用心听到，让神的道在你的心中，然后有一天你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坐在耶稣身上做美事。所以，不要说自己是什么都不会哦，因为耶稣讲到每一次都讲有耳可听的就怎样，应当听，你们听啊，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到教会来的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而且最上好的福分就是什么？把神的话怎样听进去。牧师不一定讲神的话哦，原谅我这么直说，但是你们要听到神的话。那你说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你看牧师讲的时代不知道在讲什么，但至少有念圣经吧，你把圣经寄回家，因为至少你把上帝的话领受回去。好，所以我们来看这里十一节十二节告诉我们，上帝所赐的在教会各样的服事都有他的功能，他的目的是什么？让每一个圣徒尽他自己的职分，让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所以我们是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需要，记得哦，每一个人都需要。
刚刚讲的牧师跟教师有定冠词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这两个职分常常是同一个人。牧师，所以我说不是牧师，是牧羊人，就是他要做牧羊跟教导。
现在的很多人教导他没有牧，他牧羊没有教导，那好像是拆开的。
通常，不太能拆，不太能拆。
像每一个这边的宣教士或是开特产的这些人，他们有牧羊工作。
你说
在这里啊，就是
在我们教会啊，
礼拜六会有一些课程。
对，
那这些课程上
啊，基本上 他们只是我们邀请过来的讲员，所以基本上他不在我们这边牧养，他在他们自己的教会牧养，他来我们这边就是教导，但我们自己里面的人要做教导的，也要做牧养。那你们最小的教会是自己的家，对不对？所以你们对你们的孩子也要做教导跟什么？牧养，教导跟牧养。好，十三节，所以神所赐的整个的运作的目的是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合一，好，那么认识神，得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整个教会都是在建造基督的身体，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么在哪里建造？真道上，在真道上建造。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讲上帝的话？因为希望我们在真道上那么能够合一，借着真道去认识神的儿子，去认识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认识基督。那如果你说啊，我知道啊，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我已经认识了，那不行，那不行。因为保罗前面讲要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会真知道他，知道吗？不是说以前知道是假知道，说我们要知道他的丰富，我们要对他的认识啊，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得着。然后呢，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一个完整成熟的属灵人。那么第十四节就解释什么样算作长大成熟的人。十四节就解释，第一个，你也不要做小孩子，就用小孩子来比喻，对不对？如果你像小孩子，就是你不会分辨众的人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就是不会分辨。就是我们的生命要长大，不要不会分辨，不会分辨。如果不会分辨，不成熟，就会被欺骗，然后被一切异教之风移动，飘来飘去，就不稳固。就是你对真理，我们对真理认识，不让我们信仰坚定。别人讲这个就飘过去，讲那个就飘过去，这个叫，而且保罗讲叫异教之风，用一些不是圣经讲的东西，那就把基督徒怎样带着走，带着走，这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甚至那连异端就去跟了。所以这里讲说我们要长大就是要成熟，成熟在希伯来书就是要完全，就是说能够吃干粮，有没有？保罗希伯来书不是讲吗？你们要离开基督教道理的开端，对不对？竭力尽到完全，是不是？所以基督徒，我说一直强调基督徒要好好认识上帝的话，就是让我们可以成熟。那上帝的话有些要缓护思想，缓护思想，对不对？所以要会能够吃硬的，吃硬的。然后就是要成熟，要长大成熟。然后呢，不要，要能够分辨，不要被欺骗。为什么讲这么？我们一直读圣经，就是要能够分辨，对不对？那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过去的事？那我刚才读耶利米书给你们看，就是要分辨，因为假先知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假先知，这才是麻烦的事，知道吗？对不对？因为他们也觉得他们占卜啊，他们看到异象啊，他们做的异梦啊，他们也不说他们是假先知啊，对不对？他们也那么样信誓旦旦振振有词啊，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怎么分辨？我们只能多认识真道。所以有人说你怎么样分辨假钞？你只有真认识什么真的，真的。所以我们不要能够分辨，不要容易受欺骗。第三个，我们要坚固，对我们所信的要稳固，要稳固，因为环境会改变， 逼迫会各式各样的逼迫会来到，所以呢，如果我们不稳固的时候，就会飘，就会飘，所以，那这几样只有一个根基，就是真道、真理，真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是对神的话啊，不断的去思想。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最后跟门徒讲。啊，这个圣经上所写的，摩西的书写的，律法所写的，先知所讲的，诗篇指着我的话，对不对？都要什么应验？哦，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读旧约，一直读到新约来，就是要认识真理是什么，认识真道是什么。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当中啊，靠着真道认识神的儿子，可以长大成人。十五节。在爱中追求真理啊，和本欢诚，爱心说诚实话。那么这里最主要讲的是啊，是认识真理，追求真理。所以这一段这一个诚实话本身也可以翻译做真理，哦，真理。所以啊，另外一个翻译法就是你要在爱中追求真理。为什么？因为第十六节最后一个讲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十五节我会觉得十五十六节写在一起的时候是讲我们要在爱中追求真理，因为第十三节我们要在真理上同归于一，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第十五节我们就要在爱中追求真理，那么再来就是在爱中建立基督自己，所以这边呢，啊，我会把诚实话这个翻译翻成真道，啊，翻成真理。那有些人，所以有些时候，要不然这一节就很突兀，知道吗？啊，因为他讲的不是在讲这个，他讲的是在追求真理，他讲的是在真道上长大成人，对不对？啊，所以是三十四节在讲真道上长大成人。所以十五节我如果意识要连贯，它就是追求真理。那我要怎样再追求真理，跟十六节结合在一起，就是在爱中追求真理。所以这一节啊，我会用不同的翻译，就是在爱中追求真理。然后呢啊，怎么样在爱中追求真理就好吗？不行，你要凡事长进，连理严守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样身体会长，那我们在爱中建立基督自己。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爱里面追求，那凡事长进，所以表示说神给我们各个面向的操练，我们都要怎样，都要长大，那不要离开基督，都要连着基督。那么因为全身是由他来保守的，由他来联络的，那记得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每一个人对教会的建造来说，生命的建造来说，记得每一个人都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知道吗？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既然是属神的身体的一部分，你是百节中的一节，你是各职中的一职，你是个体中的一体，知道吗？每个人都要，都要，那这样子就可以让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好，所以今天我们先讲一到十六章，讲的就是合一的目的是什么？合一的目的是为了建造，合一就是要建造基督，要让基督建造。那基督建造是什么？所有的人都要成熟，都要进入完全。那我们是彼此相助的，这边讲彼此相助。那么我们是在爱中追求，我们是在爱中建立。所以又这样子就会回应第三章讲的，第三章讲是什么？因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然后 就叫神一切充满，充满了我们。你看又跟第三章有没有全部连贯，还是连贯，还是连贯。所以它不能不是拆开来讲的一封信，所以我们又回到前面了。我们因着信就体会神的爱，领受神的爱，然后在这个爱里面我们就一起建造，一起建造。那我们在真，我们建造是靠什么？靠真理，靠真道。那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的，因为我们都在身体里，那都是上帝自己的安排，都我们都要顺服。那我们的建造也蛮有意思的哦。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所以过去的人，属神的人在建造，我们在建造，将来也建造，将来在天国就变成什么？合一。在天国就变成一个新的耶路撒冷。那所以我们都在，都要学习，都在操练。所以我们叫门徒，我们都是门徒，门徒就是在学习的，我们都在学习，每个人都在学习。
就你那个一主一心一洗，像有一个长辈他去洗礼了，可是后面他又去拜拜，那这样子他也就在天上啊，
这就蛮可惜的，因为就表示我们没有让他很清楚知道他所信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让他知道他所信的，或者是他觉得他信了没有得到他要的，对不对？那这样子你仔细想下去就会知道他的信是有问题的。所以如果你看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信到底是什么。信不是人说我信了，基督才是我们的信。所以真正的信是我跟基督怎样连结，基督在我的里面，我在他的里面。那我们读到这边，我们就会看见这都是基督在做，知道吗？圣灵在做，基督在做。那我们什么？我们就是听话，就是顺服，让他在我们当中安排建造。那我们各尽自己的本分。那我希望弟兄姐妹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他要知道聚会听到是最重要，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你说我今天来聚会做什么？我好好听到，那就是玛利亚得了上好的什么福分，知道吗？那当然讲道的人要照上帝的话讲，不能照自己的意思讲，那就麻烦大了。好，那可以哈。好，所以记得读经是猛虎，知道吗？读经是为了得上好的福分，得上好的福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的借着以弗所书经上的话来思想，因为你所赐的你自己的心意，你自己的运行，你自己的成全，也是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所要做成的。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在爱里面一同追求真理，我们在爱里面一同成长，我们在爱里面一同被你来建造，我们被你自己的一切的丰盛所充满。主啊，保守我们，谢谢你，因为一切都本于你，出于你。感谢主，你爱我们，也保守众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